圣乐事工，邦彝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方怡在这儿向你问安。现在又到我们一块的来学习圣乐事工这一个课程了啊。那么但愿我们都带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包括我讲的人在内啊，我们都用祷告，用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亲自的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把一个最美好的祭献给神，也就是啊，有美好的圣乐啊，来歌颂他、赞美他、敬拜他。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我们是特别提到啊，圣乐事工的一些的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比较具体的啊，有哪一些圣乐事工呢？那从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开始，特别是讲到会众唱诗的这一部分。但是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呢，我想啊。照例的啊，来跟您分享一下我们上一堂课所出的一些的习作。上堂课呢，我们照例的是出了两题的习作啊。第一题呢，就是问您呢，教会啊有哪五方面的使命啊？教会有哪五方面的使命或者是任务？那么我就特别呢选择其中的一方面呢，来请你谈一谈。圣乐呢是怎么样配合在其中的，就是在传福音这一个使命的方面，圣乐可以怎么样的来配合教会的使命加以发挥，能够达到这一个使命的目标呢？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把教会的五大使命说出来啊。答案就是第一就是敬拜神，第二是传福音，第三呢就是培训灵性灵命的培训对于圣经知识的培训，对于侍奉各方面的培训等等。那么培训的工作也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讲到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顾呢，那是一个非常美的教会的生活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促进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的感情这个呢也是教会的使命之一。最后一项使命呢，第五项呢，就是教会也应该对教会以外的这个社会能够有所关怀有所爱护，那么就是关顾社会这一方面的使命。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那么圣乐工作是怎么样配合在这些的使命当中呢？那么在上一堂课我都分别的跟您谈过。那么在这儿呢，我就特别请您呢从传福音这一方面来看看圣乐是怎么样发挥它的功能我想最明显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十九二十世纪所兴起的一种诗歌叫做福音诗歌呢，来看这一个圣乐与传福音的那个关系其实所谓的福音诗歌呢，我们也讲过它的定义了，就是用人们所熟悉觉得很有亲切感的那种的旋律或者是曲调比如说像民歌民谣这个深入人心的一种的音乐那么配上福音的信息，然后呢就把这个歌词呢，就是说把福音对个人一种非常主观的经验和感受把它唱出来。而且呢福音诗歌呢就不像传统的圣诗是很全面的很严谨的来述说真理通常呢 这个福音诗歌，一首歌呢大概都是表达一个重点啊，那就特别呢是在他的副歌里面呢反复的把这个重点唱出来，加深人的印象，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特别能够引起他们里面的共鸣，能够加深他们的印象，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听福音的人他的心里面受了这个福音诗歌的感动之后，就好像变成一块很好的田地啊，一个良好的心田，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当他听传福音的人去讲道的时候呢，这个福音种子呢就进入他的心中，容易扎根，容易生长啊，能够健全的生长。那这个呢就是福音诗歌呢特别在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呢所能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啊，在他的布道团里面呢就很明显的看到他使用诗歌的果效。那么特别是近年来呢，他为了要更能够接触年轻人，所以呢他也使用了年轻人所喜爱的称为是热门的福音歌曲啊，福音的热门音乐，那么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啊、曲调等等，但是呢是放福音信息在里面，结果确确实实是帮助了很多年轻人来接受福音啊，能够相信主，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在福音传福音的施工里面呢，音乐是可以产生相当的影响力的。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呢这个台湾天意诗班所写作的一些的福音诗歌呢，同样的也是产生了很大的果效。我想呢我举这几个例子呢，就让你特别能够体会到圣乐施工跟传福音的使命它的关联何在了啊。这是第一题。那么第二题呢，我就希望你能够分享自己参加在教会里面哪一方面的圣乐施工，或者哪一项的圣乐施工，我希望你能够谈谈你自己的体验和领受。那这个呢也是一题发挥题啊，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那么我呢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的经验呢在这儿跟您谈一谈。因为我是这个学习音乐专业的啊，从小就很喜欢唱歌，那么所以呢在圣乐施工的范围当中呢，差不多各方面呢都多少有一些的参与啊。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参加教会的唱诗班，有的时候呢也在崇拜里面独唱，甚至啊有的时候呢也弹弹琴啊，做这个司琴的工作。那么到我学了音乐之后呢教会的唱诗班呢也就请我担任指挥。那么当然呢现在我在电台里面就是担任圣乐节目的主持有的时候呢也录音唱一些的诗歌，所以这些呢都属于圣乐事工的范畴。那么当然呢现在我正在做的就是担任圣乐事工课程的讲师，那么这些呢都是圣乐事工。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呢，还是在敬拜的时候跟所有的信徒跟弟兄姊妹一块儿的来唱赞美诗。我觉得这个会众唱诗呢确实是我参与的圣乐施工里面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其实呢会众唱诗呢也就是今天的课程里面我要跟您谈的一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呢会众唱诗在所有的圣乐施工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我就不知道您在聚会的时候跟大家一块儿的歌唱那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真的很盼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谈你的体验。那么你的信呢可以写到我们电台的地址，那么你写给我方一收就可以了，方块的方，水星旁一个台子。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在课程里面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我们可以互相的切磋来讨论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谈呢圣乐施工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会众的唱诗会众的唱诗，也就是在各个的聚会包括最重要的敬拜崇拜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唱诗的这一项的施工。那么心理学家呢就常说了，歌唱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的行为很多小孩你不用教他呢他都会哼哼唱唱的而且呢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呢唱歌呢是乐在其中，都是很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所以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大伙儿一块唱诗的时候呢，不仅是我们个人能够享受能够得到益处，而且呢基督徒一块的唱诗呢就成为基督教在全世界各宗教里面呢最独特的地方我们读过在旧约时代 只有利未族的人才能够担任祭司啊，担任这个敬拜的事情。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啊，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当信徒一块歌唱的时候，其实就是以歌声为祭，献给神啊，把我们所唱的歌当做一个祭品献给神。这样呢，就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出我们是祭司的这一个事实。我们谈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讲到宗教改革最强调的一个真理啊，马丁路德他就是认为呢，应该让会众呢得回他们唱诗的这个特权啊。我们谈过教会经过中世纪时期，敬拜已经成为少数神职人员的专门的职责，所以一般的信徒不再能够来参与敬拜啊，甚至呢变成一个旁观者。但是马丁路德呢，他就把这个会众唱诗再一次的带回了基督教的敬拜里面，一直到今天，不论在全世界哪一间教会，全会众一同歌唱，一同赞美神，总是会构成一幅最美最美的图画啊。好了，我们现在谈到这儿呢，我想啊，就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啊，这个啊，一个啊，一群的人，他们一块的来唱两首的诗歌。这两首诗歌呢，其实都是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在教会里面经常唱的，那就是啊，新编赞美诗里面的第39首啊，这永戴歌，快来永戴为王，圣高坐在宝座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羔羊啊，他是神的羔羊，坐在宝座上已经为王了，他已经得胜一切了。这个是在啊启示录的时候，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幅图画，他要做王，我们要永戴他。那么接着呢？这个诗班呢就会为我们唱出《美哉主耶稣》这首美好的诗歌，也是新编赞美诗第52首啊，第52首《美哉主耶稣》，讲到主耶稣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尊崇。那么这是我们颂扬的对象啊。这个磁带呢是用英文唱的啊，不过我想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容呢，你可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样用音乐，用大家合唱一同歌唱，众人一同歌唱呢，来把这个颂扬啊赞美能够献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君王。
Thank you.
的是非常非常的雄壮，好像把我们内心对神的那种敬拜都唱出来了。我想啊，众人异口同声的这样的歌唱赞美，确实能够超出你一个人啊，单单就有你一个人的声音来歌颂神，这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啊。这也就是会众唱诗的一个的价值。我盼望透过刚才这个啊诗班的这种的颂唱呢，让你能够体会到群众一块唱诗的那个美好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谈呢、啊、会众唱诗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啊？其实你听完以后，我相信你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感受啊。如果你自己也是在啊这个敬拜的时候能够参与在会众的唱诗里面，你也会有那种啊整体性的歌唱的不同的感觉。而现在呢，我就会啊稍微跟您提一提，就是我大概归纳出四个重点呢、啊、当然可能它的价值还不止这么多，不过在这儿呢，我就先跟您谈谈四方面啊会众唱诗的价值。首先呢，就是说当我们一块唱诗的时候呢，是为所有的信徒呢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管道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敬拜祈祷和赞美中。我们知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块的祷告，我们一块的听到，我们一块的赞美神。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一块的属于这个整体当中呢？就是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啊。所以呢，会众唱诗呢，好像就是使这个参与敬拜的每一个人呢都凝聚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的整体啊。我想这个是最具体的一种的行动，来表现我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是整体的敬拜，是不是我们单独的一个人的敬拜，而是整体整个教会的敬拜，那是在会众唱诗的时候最能够表现出来的啊。这是第一样他们的价值。那么第二个价值呢，就是会众唱诗呢是全体的信徒呢我们一同的来受教。我们知道在这些诗歌里面呢有很丰富的真理啊，有啊神的话语，有很多啊道理在其中。那么我们听到，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自个儿在听，但是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一块唱的时候，口唱心和做出一个回应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更加强了我们对真理的学习啊，更对真理的学习，特别是在整个教会的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的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会众唱诗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一同的来接受真理的教导。那么第三方面呢，就讲到会众唱诗呢是提供我们个人能够在群体里面去尽情的抒发我们内心的感受，或者说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对他的爱啊，我们心里面那种情感，澎湃的情感呢，有的时候在一个人的时候呢不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当会众一块歌唱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抒发了。所以会众唱诗呢让我们能够更尽情的啊来抒发内心的情感。第四方面，当会众一同歌唱的时候啊，就是为整个的崇拜呀、其他各个部分呢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一种特殊的气氛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进入敬拜里面，更加的来亲近神。音乐的功效呢是很奥妙的，有的时候呢言语表达不了的，其他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呢，透过唱歌呢就能够达到那个效果。那么会众一同唱诗呢，确实为敬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来让整个的敬拜呢进行的更加的顺畅。所以呢，我们就从刚才这四方面呢，特别能够看到这一个会众唱诗的价值。那么常常有人就说了，如果我要知道这间教会它是不是很健全、很健康、灵命是不是很活泼啊，就是说整个教会，那么呢只要听听他们的会众唱诗呢，你就可以知道这间教会的健康情况怎么样哈。那么其实呢在敬拜当中确实是能够表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疏远呢还是亲密啊。敬拜的很投入很热诚呢，表示我们跟神非常的亲密。那么怎么样表现出来呢？从唱诗里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一种热切的、诚恳的、投入的唱诗，就表示我们对神的爱是有多么的深。但是如果我们唱得很冷淡、很心不在焉，好像很公式化的时候，那种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情绪呢？那我想不用我多说，你也会知道了啊。 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会众唱诗不起劲儿，敷衍了事，这个责任在谁呢？我想不见得是在会众的身上，很可能呢是跟我们教会的领导有关啊。因为也许不大明白圣约时工的必要和重要性，当然也就不会鼓励来带动会众的唱诗，或者呢认为唱诗呢只是敬拜里面的一项例行公事，不需要花费任何的心思精力去求进步，那么唱起来呢当然也就死气沉沉。也很可能呢有人认为呢圣约时工只需要注重诗班呢或者是个人的献诗，当做一种才艺表演娱乐节目来吸引人来到教会，那么会众唱诗呢那并不重要，无足轻重，都是外行人。那我想这些呢观念呢都不是很正确的啊。其实会众唱诗是整个教会的事工或者是在崇拜里面绝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元素之一啊。所以呢在敬拜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不论是会众唱诗、特别献诗、读经、祷告讲道等等，都不该是为了吸引人而有，而是每一项的活动呢把它结合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品来献给神，并且呢为信徒带来属灵的祝福。所以敬拜是整体的，而不是一个一个分割的项目，是为了要容神一人，而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喜好和享受。所以如果我们对会众诗有这个正确的认识，明白它的重要性呢，我们就愿意用一个很谦卑的心呢来学习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当人聚在一起歌唱跟你单独一个人歌唱会有不同呢？或者我们从这个群众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或者呢对于有志于担任这个会众领诗的朋友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一点认识的话，一定会对你的侍奉有帮助的。群众的心理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呢人呢就具有这个模仿的本能，在一个团体里面，人很自然的呢就会去模仿别人的行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上会有流行的时装啊、流行的发型啊等等啊。如果我们唱诗的时候，一个领诗的人他在领唱的时候能够用很热诚的歌声来唱诗，用一种很恭敬的态度来唱诗，那么会众呢立刻就会跟着他形成同样的这种唱诗敬拜的态度。所以呢在团体里面，因为有了这个模仿的这个特点呢，所以呢整个唱诗呢就容易达到一致，而领诗的人呢就很重要了，所以这点呢我们需要明白。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群众呢一致的行为啊可以使那个效果倍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滋味好像比较不好啊，但是很多人一块吃饭很热闹的时候呢，那个食物都显得特别有滋味，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当我们到去看一个比赛，一个球赛啊，你在家里面看电视一个人看，跟你在球场里面跟一大群的这个球迷一块儿的看，那一股子的兴奋啊，那一股的那种的欢乐呢是很不一样的。我想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当大伙儿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效果呢是倍增的。所以当我们一块儿唱歌的时候呢也是那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的赞美、我们的颂扬、我们的喜乐都能够因为群众一致呢而倍增那个效果。第三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人有一种认同感的参与。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比如说你去看一个杂耍特技表演，或者是看运动员比赛的时候，你看到紧张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自己呢也在那儿拉紧了全身的肌肉啊。其实这样的动作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心理作用所促成的。那么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跟着领诗的人呢一块的投入，而且呢我们大伙儿呢合而为一，我们身边的人怎么唱我们好像就跟着也会这么唱，我们就能够口唱心和一同的来赞美神。这也是群众行为的一个特点啊，是一种认同感的参与。那么第四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呢都具有一种直觉的感应力，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出来，我们不需要透过言语，我们就能够知道别人心里面的感受。那么在团体里面呢这种感应力是更容易产生作用， 所以呢，领事的人如果随时呢注意会众的情绪反应啊，他们的心态的话，那么你就善于应用这种的感应力来加强唱诗的效果，那么就可以带领会众进入更深的敬拜里面，就是好好的运用我们一种直觉的感应力啊，这是在团体里面呢特别容易感受得到的。最后呢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同样的啊经验，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呢在一个团体当中是很乐于合作，而且比较少啊苛责啊或者是抗拒领导，我们都很自然的会配合这个领导他所啊所做的啊一些的动作啊或者他的指示啊。所以呢，当我们要带领一群的群众来唱诗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能够沉着镇定，好好的带动会众，会众自然就会跟随，而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以上这几个啊在团体中的一些的经验呢？其实大多数的人呢都很喜欢在团体里面，因为我们人呢本来就是群居的动物，我们都很明白在团体里面的好处啊。从小呢我们就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也知道分工合作就能够使事半功倍，我们也知道合群的时候我们就不致孤单，我们就更加有安全感，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当大家一同去努力所达到的成果的啊，那个效果呢是不容易磨灭的，会有持久的果效，这些都是在团体生活里面的一个好处啊。其实呢以上所谈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现实情况，不过也许我们是习以为常就不太注意它。当我们现在要来谈这个会众唱诗的这项事工，我就觉得应该把它提出来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相信呢一定是有所帮助的。那么身为这个会众当中的一份子，你和我到底该如何的唱诗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第九课谈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跟你谈到英国圣诗之父以萨华兹他重新的整顿会众唱诗，为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复兴。接着呢又有卫斯理兄弟出来传福音，他们更加推动了会众唱诗的果效。那么在那堂课里面呢，我就跟您谈到卫斯理曾经提出会众唱诗的所需要注意的一些的要点啊，有四点，现在让我们来啊复习一下。首先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唱，人人都要唱，没有一个例外，全体会众都要唱。第二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来歌唱，把你心里面的真情唱出来。第三，就是要很谦卑的唱啊，不要突出，不要求个人的表现，要跟别人配合，使整体呢唱得整齐而和谐。最后就是以灵来歌唱，就是要受圣灵的感动引导来唱，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任意而唱。那么这些呢都是会众唱诗应该注意的一个的特点。那么在下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就会谈到领诗以及这个啊司琴的一些的职责。现在呢就让我把这个今天的两个习作跟您说一说啊。人们常常说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那么我就要问你了，会众唱诗怎么样成为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呢？会众唱诗怎么样成为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呢？请你谈一谈。第二题，请你简单的叙述一下团体比个人强的地方。那么我相信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经验啊，谈谈团体比个人强的地方。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儿，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尾声了，让我们在下堂课再会吧。
因为你和我。